收听的是90.1 FM。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Communist China ramps up efforts to intimidate Shenyun with sabotage and unhinged threats of violence. In the most recent manifestation of efforts to sabotage Shenyun Performing Art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as targeted the popular performing arts company with a series of bombing and mass shooting threats and acts of vandalism on U.S. soil.
中共连发威胁邮件，阻扰神韵演出。最近，中共针对美国神韵艺术团进行了一系列炸弹和大规模枪击的邮件威胁，并在美国本土进行破坏活动。这些事件是中共阻扰神韵不断升级破坏行动中的最新一把。
Shenyun Performing Arts, the world's premier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and music company, has long been a thorn on the CCP's side for its betrayal of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and spirituality prior to the ravages of communist rule.
神韵艺术团是世界顶级的中国古典音乐舞蹈表演艺术团，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共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它描绘的是共产党统治蹂躏之前真实的中国文化和精神世界。
The first of these threats was received on March 14th, aiming directly at Shenyun's headquarters in upstate New York, as reported by the Epoch Times on March 25th. Delivered to the Shenyun via email, the threat warned of a remote-controlled bomb.That had been supposedly placed at Dragon Springs, Shenyun's training facilities in Deer Park, Orange County. The campus also houses several temples built in the style of China's Tang Dynasty, which wa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nd harmonious periods in Chinese history.
据大纪元3月25日报道，第一个炸弹威胁针对的是纽约上州的神韵总部。3月18日，一个显示中文用户名的电子邮件账户发送威胁邮件说，我在龙泉寺放置了一枚遥控炸弹。龙泉寺是神韵艺术团的训练基地，还有几座唐朝风格的寺庙。
Composed of more than 50 elite perform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rained in the millennia,Shenyun currently has 8 companies that perform and tour simultaneously across Europe, Asia,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nd Oceania, reaching an audience of about 1 million a year.
神韵艺术团由5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演员组成，他们接受过绵延千年的艺术传统训练。目前有8个团在欧洲、亚洲、北美、南美和大洋洲同时巡回演出，每年观众总数超过100万人。
Communist China's campaign to sabotage and smear Shenyun goes back as far as the company itself. Founded in 2006 by Chinese-American believers of the traditional spiritual discipline Falun Gong, some of Shenyun's dances depict the severe and still ongoing persecution that their faith suffers in mainland China.
神韵艺术团于2006年由在美国的法轮功修炼者创办，从那时以来就不断遭到中共的干扰和抹黑。神韵演出中一些舞蹈节目 展现了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大陆遭受的严重迫害。
Other pieces in the roughly two-hour-long performances feature various forms of classical Chinese dance, dances from China's diversity of ethnic minority groups, as well as dramatized renditions of important episodes from Chinese history or legends.
在长达约两小时的演出中，神韵其他节目包括各种形式的中国古典舞、中国少数民族舞蹈，以及表现中国历史或传说中重要情节的舞蹈剧。
Within the span of 1 week, Shen Yun had reportedly received 3 bomb threats in addition to seeing 2 of its tour buses deliberately vandalized by having its tires slashed.
据报道，在短短一周时间内，神韵艺术团收到3次炸弹威胁。此外，3月15日，两辆神韵巡演巴士的轮胎被割破。
Later on March 26, the company's headquarters received a series of emails claiming that mass shootings and detonations of multiple C4 plastic bombs would take place at Dragon Springs to help the CCP get rid of traitors.
随后，3月26日，神韵公司总部收到了一系列电子邮件，声称将在龙泉寺进行大规模枪击和引爆多枚 C4 塑料炸弹，以帮助中共除掉叛徒。
The subsequent threats were directed at theaters scheduled to host Shen Yun performances, with menacing emails warning of bombs placed in venues unless Shen Yun was immediately barred from performing.
其他威胁邮件则针对将举办神韵演出的剧院。威胁邮件称，除非立即停止神韵演出，否则将在演出场所放置炸弹。
We randomly placed a lot of bombs in the theater, one of the emails sent to theater administrators in California read. If you don't want us to detonate the bombs, please refuse Shen Yun Performing Arts to perform here immediately.
一封发给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剧院管理人员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们在剧院里随机放置了很多炸弹。如果你们不想让我们引爆炸弹，请立即拒绝神韵艺术团在这里的演出。
Similar bombing and mass shooting threats were made at theaters hosting Shen Yun in Taiwan. One message even threatened the rape and murder of Shen Yun performers if their shows were allowed to be held.
类似的炸弹和枪击威胁也发给了在台湾即将进行神韵演出的剧院。一家剧院收到的威胁信中称，如果让神韵演出继续，神韵演员会被强奸和杀戮。
These incidents not only force evacuations and thorough searches by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cluding the FBI, but also sowed a seed of fear and uncertainty among theatergo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在收到炸弹恐吓电邮后，剧院工作人员疏散了场地。当地执法部门，包括 FBI, 还派出人员进行了搜查，但什么也没发现。不过，这些威胁邮件让观众和公众感到恐慌及不确定性。
A Vancouver Police Department spokesperson told the Epoch Times regarding a false alarm in the city,I can confirm that there was a bomb threat to the theater on Saturday afternoon. An investigation took place and it revealed the threat was false.
温哥华警察局发言人告诉大纪元记者，我可以确认周六下午剧院收到炸弹威胁。经过调查，发现这一威胁是假的。
Ying Chen,A vice president of Shen Yun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she believes the emails really are the last-ditch effort of a regime to hide the truth.
神韵新世界艺术团副团长陈英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他认为这些威胁电子邮件确实是一个政权掩盖真相的最后努力。
Chen said,Shen Yun shows the world just how profound, inspiring, and magnificent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was before the CCP seized power. This is the last thing the CCP wants demonstrated so clearly on stages around the world, and so for more than 15 years, they have stopped at nothing to thwart Shen Yun.
陈英说，神印向世界展示了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真正的中华文化，这是中共最不想在世界各地舞台上被清楚展现的事。因此在这15年来，他们一直不择手段地阻挠神运。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4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干涉选举调查，加国议员董韩鹏等人作证， Left Labs 集体诉讼索赔，本周截止，合资格者可申请，亚省为老年人提供 25% 的个人登记服务折扣，停车时或突然移动，加拿大召回超万辆起亚 SUV。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针对外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的公开调查，一些关键人物被安排在4月2日作证，其中包括被指涉嫌参与中共干涉选举的董韩鹏及韩栋和陈国志及 Michael Chan， 以及三个主要政党的竞选主管。据媒体披露的情报信息，前自由党议员董韩鹏自愿参与2019年中共干涉加拿大选举的行动，并在北京的帮助下赢得了席位。董韩鹏否认相关的指控，但也因此退出了自由党。据媒体披露的情报信息，安省前内阁厅长、现任安省万锦市副市长陈国志也参与了中共干涉加拿大联邦选举的活动。陈国志否认相关的指控，并已对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等机构和个人发起诉讼。按调查的安排，4月3号上午，自由党、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竞选总监阿扎姆·伊斯梅尔、瓦利德·索利曼和安妮·麦格拉斯分别在听证会上作证。董韩鹏及其前幕僚长特德·洛伊科以及陈国志被安排在当天下午作证。这些听证会是加拿大公开调查外国涉嫌干涉前两次联邦选举的组成部分。由魁北克法官玛丽·乔西霍格主导的调查委员会预计将倾听40多人的证词，其中包括社区成员、政党代表和联邦选举官员。总理特鲁多、政府内阁成员和多名高级政府官员也将出席听证会。本轮听证会定于4月10日结束，委员会的初步调查报告将于5月3日提交。加拿大 Life Labs 客户就重大资料外泄事件提出的集体诉讼和解申请的最后期限还有几天的时间。居住在加拿大并在2019年12月17日或之前曾使用 Life Labs 验血、验尿等身体检查服务的人，在4月6日之前可以申请和解金。在截止日期之前填写有效索赔表的民众将有资格获得预计50到150元的赔偿，法院批准的律师费、支出和税款将从赔偿中扣除，每人索赔所得的确切金额将根据提出的索赔总数确定。Life Labs 于2019年12月17日宣布资料外泄，多达860万加拿大人的个人信息可能受到影响。申请人可在网站上填写完整的索赔表，选择将填妥的表格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索赔管理员，或者通过邮寄填妥的表格的方式索赔。3月28日，亚省服务和减少繁文缛节部长戴尔纳利宣布，亚省政府正在兑现竞选承诺，为全省老年人提供 25% 的个人登记服务折扣，该折扣不会经过收入测试，并将适用于所有老年人。从4月1日开始，符合资格的亚省65岁以上老年人将自动获得个人登记服务。纳利表示，未来亚省计划将对司机体检和露营费用提供折扣。纳利表示，该举措是亚省承诺帮助因生活成本增加而陷入困境的老年人的一部分。纳利说，我从老年人口中听到通货膨胀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靠固定收入生活。我们正在摆脱高通胀环境，我们知道许多人都在为碳税而苦苦挣扎，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提供一点缓解的一种方式。他表示，亚省预计该折扣将使超过72万5000名老年人受益。 该折扣相当于在2024至25财年需要节省1650万到2000万元。加拿大运输部表示，由于制造缺陷可能导致车辆停放时移动，起亚加拿大公司正在全国召回18000多辆 SUV。根据政府发布的召回通知，预计有18567辆2020年至2024年期间起亚 Telluride SUV 车型受到影响。3月28日的通知说，某些车辆的车轴的制造问题可能会导致花件损坏。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车辆在停车且未施加泊车刹车时可能会移动。停放的车辆突然移动，可能会造成受伤或撞车的风险。加拿大起亚 SUV 的车主将收到邮件中的通知和说明。该通知敦促车主尽快将车辆带到经销商进行电子泊车刹车软件更新。在此之前，起亚建议所有 Telluride SUV 车主在停车时使用泊车刹车，以降低安全风险。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领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4月4号清明节，咱们今天聊三个新闻呢。第一个新闻呢，就是300万人攻击李克强。今天是李克强去世之后的第一个清明节，中共呢已经预料到了会出现大规模悼念李克强的活动，于是呢就部署了大量的监控和维稳人员。但是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消息呢，目前有将近300万人次自发的前往李克强在合肥庐阳区红星路上的故居献花，这个凸显出民众对习近平的严重不满。悼念李克强啊，是借题发挥啊，并不一定是真正觉得李克强有多么的了不起。那么这个呢，就像是1976年清明节的时候悼念周恩来一样，实际上当时的人们表达的是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不满。那么大家悼念李克强，当然是因为李克强讲了几句真话啊，这个什么6亿人，这个人均收入一个月不到1000啊等等。然后呢，加上李克强又更愿意沿着改开的经济路线走啊，这个就是民众现在做这样的一个自发悼念的原因。去年十二月十一号和12号的时候，北京曾经举行过一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当时呢，这个习近平在首日发表讲话之后，次日呢就带着一众高官中途离场，前往越南去访问。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其实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总理李强呢走了跟李克强一样的经济路线啊，让习近平非常不满，拂袖而去。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呢，习近平出访越南本来计划是在12月14号到16号，但是呢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提前到了12号。从时间上计算呢，习近平等于是12月12号这一天完全没有能够出席这一整个一天的这个中央年度经济会议，大概是上午9点钟，最晚不超过9点钟就已经离开了。所以呢，这也是他首次缺席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会议。知情人士透露说，就是因为他对李强极度的不满啊，可以说是拂袖而去，而李强呢，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检讨，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过关。随着李强的失宠呢，蔡奇就进一步顾宠，而且蔡奇的这个得到的这种宠信呢，就更进一步的加强了。新华社4月3号的消息说，蔡奇呢以中共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了这个领导小组的会议，并且发表了讲话。这样呢就证实了这个蔡奇确实接任了党建领导小组组长的职位。根据公开的资料，前任组长就是习近平。所以等于习近平把这个党建的工作也交给蔡奇来管，这个呢就赋予了蔡奇在意识形态上这种沙皇的地位啊，或者说王沪宁作为三朝帝师，但是现在呢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的权威地位已经被蔡奇抢走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我这个观点啊，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个言表达一下您的意见。那今天想聊的第三个话题呢，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啊，在最近一段同学聚会的视频流出来了啊，大概是14分钟的时候，他呢其中谈到了三中全会。范长龙谈三中全会啊，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咱们一会儿呢也来看一下啊，他到底说了什么啊，我们能够从中分析出来什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说第一个话题啊，今天是清明节，也是传统的这个悼念祖先和逝者的日子。 前几天看到一个消息说，江苏南通啊，因为一则移风易俗的政府通告上了热搜啊，而且挨了骂，主要内容呢就是禁止清明的时候烧纸钱儿。我呢就发了一个推文开玩笑，我说大概是政府工作人员收到了阎王的信啊，说再烧纸的话阴间就通货膨胀了。但是呢，不管是不是这个禁止烧纸啊，清明节都是一个悼念逝者的日子。旅美的资深媒体人蔡盛根先生呢，在这个今天在推特上啊发了一个影片啊，这个影片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简直是这个花的海洋啊，白色的花，黄色的菊花，简直是花的海洋。这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个就是李克强的故居。现在这个民众呢，在献花的这些人呢，他们用花已经把李克强的故居前面变成了一片花海。而且呢，就是这个人数呢，这个不断的增多哈，大家还在不断的往这个方面，这个地方去走，凸显出了民间对于李克强的正面的评价。蔡盛坤呢，在他的文章中说，两天以来哈，不仅有300万人前往献花，而且地上连一点垃圾都没有啊，甚至合肥的出租车司机只要去红星路都是免费载客，所有的花店老板都是用成本价提供白玫瑰和菊花。在另一篇推文中，蔡盛坤则评价了这位被视为中国近代最弱势的总理啊，那就是如果不算李强的话，那李克强确实比较弱势了。最弱势的总理啊，就是他说这个李克强呢，作为共青团系的标志性的人物，本身就具有某种悲剧的色彩。10年总理当得极为窝囊，政治上毫无建树，经济上狼狈不堪，被习近平搞的这个经济哈，就是等于是李克强一直在跟习近平较着劲嘛。这习近平一直想往左啊，然后呢，李克强一直想往右啊，在很多方面他们两个都是有不同的意见啊，然后呢就是甚至有一些公开的冲突。李克强啊，因为他的这个权力的来源不来源于习近平啊，他实际上是相当于胡锦涛隔代指定，再加上跟江泽民那个派系妥协的结果，所以说他呢可以不鸟习近平。但是呢这个现在李强是不行，因为李强的权力完全是来自于习近平啊，就是你权力的来源就决定谁是你的老板嘛。所以当时的这个李克强呢还是跟习近平之间憋着这个劲儿哈。他虽然当得很窝囊，就是这是从党的序列上来说的话，他不得不听习近平，但很多经济政策上李克强还是总是想要有所作为，甚至他有的时候会召开一个什么全国的什么省长的会议啊什么之类的啊，好几百人来部署一些这个经济方面的他的这个政策啊，他的这个路线方针。那后来呢这个李克强就猝死了啊，猝死之后呢这个反正这个我其实我也到现在为止也很难相信说这是习近平下的毒啊，就是但是对李克强的这种冷落和他对的这个发病之后救治不力，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哈，所以就让人感到李克强的死啊是这个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所导致的。所以现在呢这个人们悼念李克强其实也是借着悼念李克强悼念一个失去的时代啊，就这个改开的时代，也悼念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好日子啊！只要共产党在的话，他们这个日子就不可能再好起来了。所以呢，这也是一种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发泄。这个事情让我联想到1946年的四五运动啊，就是1945年的这个也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1976年4月4号到4月5号，当时也是清明节嘛。当时全国各地的人自发的赶往天安门广场啊，然后呢发生了大规模的这种群众抗议活动。其中他们这个在挽联上写了很多的诗啊，表面上是悼念周恩来，实际上就是发泄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最后后来是当时毛泽东已经病入膏肓了啊，在这个毛远新不断的传话的时候，毛泽东把这个活动呢定性为成为一个这个反革命的政治事件。所以后来呢这个北京就出动了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啊，用木棒啊就是暴力的镇压了在广场上的群众。包括那个花圈都扔到卡车上就给收走了。而且呢就是说当时认为这个四五天安门事件背后是有黑手的啊，这个黑手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所以后来在四五事件之后，邓小平就被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啊，说邓小平三上三下嘛，就这就是最后一次下去了。其实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还是被周恩来骗了哈，这个去悼念周恩来。周恩来其实是一个极度残忍、无人性、自私，这个而且又特别善于表演的那么一个人。他是根本就不把别人的痛苦和这个性命是放在心里边的。这个人非常的自私，而且非常善于表演。 虽然如此呢，就当时的这个四五运动呢也是一个风向标啊，虽然是好像表面悼念周恩来，实际上发泄的就是对毛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不满。那么这一次对李克强的悼念呢，其实也是对习近平的不满和对习近平重回文革的不满。中共呢现在还没有像当年四五运动一样去镇压哈，就他要是聪明的话，假装不知道，假装没看见，然后过了这个清明节的时候把花一收啊，这个事儿就应该算混过去了。民众对李克强的这种悼念呢，当然是出于经济原因啊，这就说到去年11月，这个去年12月11号和12号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两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实际上是为第二年的这个经济工作定调子的。习近平在首日的这个会议上呢还发表了讲话，第二天呢就中途离场前往越南访问。我们这个频道在去年12月13号的时候，这个节目中还特别提到这个异常的现象啊。根据中共官媒的消息呢，你可以算这个时间，习近平到达河内的时候是在12月12号的中午11点50分，从北京飞到河内大概需要4个小时，越南跟北京有1个小时的时差，所以应该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起飞的。那你9点起飞的话，你再从中南海这个赶往这个机场啊，这个过程大概也得有这个1个钟头吧，再怎么着也得有1个钟头吧，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当天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就是一分钟时间都没有。这就意味着说，当时中国的经济虽然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啊，习近平本来是应该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的，但是呢这个经济工作会议开到一半，习近平就带着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啊，还有商务部长王文涛啊，还有云南还有广西的省委书记就跑掉了。那习近平为什么跑掉了呢？根据海外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的说法，说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开到一半，习近平气坏了，中间是拂袖而去。原因呢，就是所有的部门都在抱怨啊，说现在经济出了很多的问题，而解决方案呢都是李克强当年的方案，保民生、保就业、保基本面的运行，而不是去搞什么新制生产力啊，或者是习近平要搞的什么高端的制造业。当然可能李强自己也认为经济往下走的话，靠那些这个科技创新呢其实是还是不能够解决经济问题。大家现在也知道哈，就是所谓中国现在所提出的新制生产力，就是习近平的新三样，并不能够解决很多就业，是吧？电动车你能够到底生产多少辆啊，对吧？现在的中国汽车行业到底能解决多少人就业呀？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太阳能面板啊，还有锂电池啊等等。这些东西呢你生产多了你只能出口，出口完了之后的话又跟其他别的国家加剧了贸易冲突啊，同时国内又解决不了什么太多的这个就业的问题。所以呢李强他可能觉得还是得搞那些民生的这些工程啊，或者说是那个民间的这种企业。但是呢李强不好意思直接跟习近平讲，所以呢就让底下的人把这样的意见放出来。那这一放出来之后，这习近平也不傻啊，他也知道这是李强在背后啊，所以这个会议呢就等于是不欢而散了。所以总结起来的话，就是李强呢还是看到了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开的药方呢是李克强的药方，由此引发了习近平的不满。其实我觉得李强哈，很可能对中国的经济还是有感觉而且有常识的。李强这个人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不是习近平压着他的话，他很有可能算是一个虽然平庸但是也不至于太离谱的总理。为什么我这么讲哈？比如说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上海一开始一直是搞叫做精准风控，他主要是要倾听那个专家的意见，比如说张文宏啊什么之类的，是吧？他没有以意识形态挂帅，而是以这种就是比较科学的方式去应对，就没有搞封城，两年多都没有搞封城。那后来等到习近平严令封城的时候，李强也没办法啊，于是就封了。但是李强呢肯定心里面还是过意不去，所以在二十大召开完了之后一个多月，就借着白纸革命的压力，李强就劝习近平全面解封。这个事儿哈，其实这个我觉得李强当时这个让习近平解封这个事情也是他长期想做的一个事儿，因为毕竟要发展经济嘛，他马上就要当总理了，是吧？那如果你一直封城的话，他也没法搞经济啊，这样子就劝习近平解封了。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啊，其实这个疫情一直没有过去，就咱们现在可能是很多媒体就是不再报不再谈这个事情了，其实很多地方还是在死人。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消息啊，说北京大学连发13份讣告啊，其中10人是这个中共党员。这13个人里边8个是教授啊，5个是党政官员接连病亡。最近两年其实有很多很年轻的中共的官员或者是技术骨干莫名其妙的就死了啊，像汤晓鸥是吧？反正我觉得呢这种事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